第六章，伊丽莎白公主登基。在讲述伊丽莎白公主登基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事情之前，我得先叙述一下玛丽女王的不幸。虽然玛丽女王和菲利王子顺利结婚了，但是婚后的菲利亲王不但不爱玛丽女王，冷漠傲慢地对待她，还到处沾花惹草，惹玛丽女王生气。有一次，被气得几乎发疯的玛丽女王抓起了丈夫的一张肖像画，将其撕成碎片。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觉得玛丽女王也不爱她的丈夫了，但实际情况可能与此恰恰相反。如果她不爱菲利亲王了，她又何必撕毁她的肖像画呢？与玛丽女王同样遭遇不幸的还有英格兰的人民，因为这个时候英格兰的宗教迫害愈演愈烈。众所周知，玛丽女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登基成为英格兰的国王之后，她一直想让改信新教的英格兰人民重新信奉天主教。犹记得她在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了，后来为了婚姻的顺利进行，她暂停了一切举措。可是结婚之后，因为丈夫同样信奉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在欧洲大陆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他开始更加激进推行自己的宗教政策。最后，因为被丈夫伤透了心，所以一向严厉冷酷的玛丽女王颁布了更加严厉的法令。之前的激进宗教政策慢慢演变成了宗教迫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处决了很多反对者。据统计，他曾经把将近300人送上火刑架。这300人中有50多人是女性，还有4个是孩子。是的，冷酷的玛丽女王连孩子都没有放过。可是玛丽女王的血腥镇压导致的是更为激烈的反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她。而且因为玛丽女王的行为，人们开始称呼她为血腥玛丽。玛丽女王似乎真的成了孤家寡人。相比国内，国外的挫折或许更加致命。前面也提到了，在菲利亲王永不再见的威胁下，玛丽女王发起了对抗法国的战争。最后的事实证明，对法宣战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虽然现在的英国领土只有英伦三岛和其他殖民地，但在当时，英格兰还占据着欧洲大陆的加莱。加莱港位于现在的法国的海岸线上，与现在英国的多福港隔海相望。加莱一直是英格兰人的骄傲，经过将近200年的经营，英格兰人已经把加莱打造成了一个坚固的要塞。几乎所有的英格兰人都相信加莱的防御坚不可摧，里面更是驻扎着一支强大的英格兰海军舰队和陆军守备部队，法兰西人根本不可能攻陷它。但是对于法国的开战，加莱还是沦陷了。得知加莱丢失的消息后，英格兰举国哗然。之后英格兰人民对玛丽女王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他们都说，看看啊，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的女王。对内，她残酷地镇压自己的子民，对外，她却丢失了我们已经经营了200多年的家来。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下，本来身体不好的玛丽女王终于倒下了，而家来无疑是压垮她的一个重担。对于玛丽女王来说，当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当她的臣民仇视她时，她的妹妹和王位继承人伊丽莎白公主似乎是她唯一可以寻求的慰藉。是的，因为各种重压，各种失望，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公主之间的矛盾似乎缓和了。至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见面的次数比以往更多了。那时伊丽莎白公主前往伦敦拜见玛丽女王时，玛丽女王专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后来玛丽女王更是专程去哈特菲尔德宫看望了伊丽莎白公主。 在哈特菲尔德宫，他们一起去看戏，一起去打猎。随着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公主之间的关系日趋缓和，甚至是逐渐亲密，关注伊丽莎白公主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随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随着伊丽莎白公主逐渐脱离了隐居生活，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人们已经开始幻想着伊丽莎白公主登基之后的场景了。我们猜测，在伊丽莎白公主的内心深处，她极有可能希望自己的姐姐玛丽女王早日驾崩，因为这样一来，她不仅能够摆脱姐姐带给自己的压力和痛苦，更能够登顶荣誉和权力的巅峰。但是根据史料来看，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依然安静地住在哈特菲尔德宫，谨慎行事。比如说，在那段时间里，瑞典国王曾经派使臣求见伊丽莎白公主，使者是来求亲的。瑞典国王希望伊丽莎白公主能够嫁给自己的儿子。伊丽莎白公主首先便问道：关于这件事情，你通知过我的姐姐玛丽女王吗？那个使者说没有，然后伊丽莎白公主便说：像这样的事情，你们必须先通知我的姐姐，英格兰的国王陛下。只有当你们征得我姐姐的同意之后，我才愿意考虑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不做任何考虑。我想，伊丽莎白公主是在等待吧，她在耐心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即将到来。在驾崩前，玛丽女王一直想洗刷丢失家来的耻辱，为此，她组建起了一支拥有120艘战舰的舰队，并命令议会准备更多的军需物资。但是随着他的突然驾崩，反攻的计划也终止了。首先，获知玛丽女王驾崩的是他们的亲信，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立刻不知所措了。信奉天主教的他们知道，玛丽女王驾崩之后，他们也变得岌岌可危了。而且因为之前他们曾帮助玛丽女王残酷地迫害新教徒，所以新的英格兰国王登基之后，他们可能会被清算，甚至是送上火刑架。因为这些顾虑，他们决定暂时隐瞒住玛丽女王驾崩的消息。他们知道，虽然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玛丽女王和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公主都有资格继承英格兰王位，但是现在真正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必然是伊丽莎白公主，因为现在苏格兰玛丽女王远在法国，而且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真的妄图盈利苏格兰玛丽女王，阻止伊丽莎白公主登基的话，那么他们也必须做好失败之后被送上断头台的心理准备。此外，其实这些人还存有另一种侥幸心理，那就是伊丽莎白公主的政治主张和宗教政策是否激进。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便说过，伊丽莎白公主和她的姐姐玛丽女王极为不同。就拿现在的宗教问题来说，玛丽女王信奉天主教，仇视新教，而伊丽莎白公主呢，虽然她信奉新教，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对天主教徒表达过敌意。想必大家还记得，爱德华六世驾崩之后，因为他的葬礼是按照新教礼仪举行的，所以他的姐姐新的英格兰国王玛丽女王便拒绝出席葬礼。在这方面，伊丽莎白公主更与她的姐姐玛丽女王不同，她曾经陪着自己的姐姐玛丽女王多次出席按照天主教教礼举行的庆典，并且在公开场合，在大众面前，她也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的尊重。还有，为了全面地了解天主教，全面地了解罗马教廷的规矩，他还曾经从玛丽女王那里借过一些天主教方面的书籍。当然了，伊丽莎白公主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改信天主教，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至少她的这些努力保全了她，使她免遭玛丽女王的毒手，让她等到自己的登基时刻。在此之前，因为各种原因， 伊丽莎白公主一直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潜心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哲学，既不参与公众事务，也不表达自己的宗教倾向和政治言论，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不确定将来的伊丽莎白女王会采取怎样的政治路线。因为不确定，所以所有人都抱有侥幸，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伊丽莎白公主尽快登基。